大家辛苦了啊，这段时间两个多月来尽力以赴，我们的东京的庆典总算顺利的办成，虽然没有期盼的人要爆满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很多啊，但是也许曾经去过前几次东京庆典的人都会感受到很兴奋。为什么呢？这是大概属灵气氛最浓的一次敬拜啊，当中带来神的荣耀的同在，那也让我们看到了许多许多的好处，神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我记得2009年，当我们在那次在软弱的身体，我有两年没有力气唱一条歌就坐下来，但是竭力的去奔跑，有30位台湾来的原住民，8位原住民的牧师带着他们来，然后还有孙大成牧师，那我们然后一起，哇，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就不像美国，美国每人人有车，我们大家都没有车子，比较少，只有几部车子，所以我必须每天早上带2车载牧师们啊，8个人嘛，不能一车的牧师们2趟。啊，然后从旅馆带了这个北千住，那时候我们借了北千住顶楼一个豪华的剧院啊。那么在那儿呢，完事以后，有些弟兄姐妹有一点丧气，觉得我怎么那么少人来？我们花了那么多的祷告，那么多的金钱，花费那么多，张罗那么多，结果才来了4场聚会，只有500人加在一起。啊，感到心里觉得好像不是味道。但是我那个孙大成牧师说不错了，在日本就是这个光景啊，那日本就是一个干渴的地方，是一个硬土，是不容易的。那么看到成果不想做，但是我们要不要做呢？我们继续去做，继续去敬拜东京庆典，我们还是要做。当我们继续去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土壤，这个硬土会被翻松起来，翻松起来，然后有一天甘霖要配降，然后呢，种子撒的种子要发芽长大，有30倍、60倍、100倍，这是我们的意向。Amen。那如果没有这个意向，那很容易气馁。放弃了，不做了。但是戴师母刚刚也报道过，我们的感觉来说，哇哇，我们的敬拜、称颂、赞美，我相信已经震动了整个的属灵的天气啊，空气，属灵的空气。所以加油，没有问题，我们明年还会办。那永泉牧师，不是永泉，他哦。好像预言一样，预言长老要变成永泉牧师，他有资格做牧师，他神学院毕业了啊。他我问他，你要被安立为传道还是长老？他很谦卑，还是从长老开始吧。他神学院毕业的，所以我说那你就加油预备，你预备好了就开始跟我分享讲道这些。那么我说怎么样？你怎么样？他竭力的奔跑，带敬拜啊，最后。临开刀前早那天早上还带敬拜，看到没有？他竭力的奔。我说你辛苦了，他说哦不，我感受到好精神，大概是很多人祷告的结果，所以特别精神。包括23号那天的音乐大会上，他都觉得好精神。为什么？有那个恩膏，有圣灵的帮助，不像好像脱牛上树一样了，或者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他感受到圣灵恩膏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渗透万事。我相信东京的复兴不远了，日本不久我们会亲眼看见复兴临到，许多人归信主耶稣的名下。所以加油，不要灰心，不要丧胆。虽然我们很不够，我们的条件很不够啊，然而我们可以办这些事，这个大事情呢，那是因为得了耶和华的赏赐，神拣选了我们。为什么呢？我们愿意，我们傻乎乎的，我们愿意，主啊，我们在这儿，你就使用我们吧。 你看到这两个多月来我们有多大的成果吗？光是微信祷告小组就成就了大事情。微信祷告千万不要停下来，请你们继续祷告。如果没有参与的人，那这两三个月当中几乎是每天早上从七点半到八点有两个小组，然后十点半又有小组，下午三点半又有小组，晚上好几个小组啊，切实的祷告，不断的迫切的带到，才能够看到这个神在那儿与我们同工。所以弟兄姐妹们继续祷告。我希望在美国叫做 accountability， 这是两三个人在一起啊，至少两三个人，三个人啊，神就同在，然后三个到五个，不要太多人，然后每天呢在一起吃早餐，然后彼此分享读圣经，分享彼此激励啊，然后彼此带到，这个是最容易成长的。这些日子来啊，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们借着祷告成长了。借着祷告他们爱主了，借着祷告你们看见没有，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改变了，不会祷告了，可以祷告了啊！然后越祷告越美，越祷告越讨神的喜悦，那这个是我们所学到的最宝贵的功课，微信祷告。如果你没有参与，请你找两个人三个人试试看，新进的朋友在一起讲好了，我们最方便的时间，早上十点钟是姐妹们啊、太太们啊，在家里头，小孩子上学了，那么这段时间最亲近，联络几个比较亲近，一起祷告。下午的时间也是姐妹们在家里可以一起祷告，晚上的时间回来了，我们上班回来了，也可以约几个人，两三个人、三四个人一起祷告。我相信很快的，我们看到神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各样的福气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临到我们的家族，临到我们神的家阳光教会的身上，这是必然的。那这是我们忙了一阵子，很多人生病，也有人一些状况，这些都是宝贵的功课。当我们这个不同的团队来的时候，我们简直难以应付。我们虽然车子有真用了三部车子，连我的三部车子那还出一些状况，还爆胎，你看到没有，还看到我的车子突然跑出漏油的状况，都有点提心吊胆，用祷告拖住啊。台兵还说哇、哦、这个他可以弄了半天，弄到最后呢弄上去高清的，看国内好多人看到啊，回应呢、啊、哇，所以看不到的投入参与比看到的我们23号、26号在这儿的、25号在这儿的聚集还要多，这个大概两万多点还是多少都点点击在。那么台兵他感受到神的同在，一直接接了半天弄不上，哎，上去了。然后呢，礼拜天我们有点担心的，我们河南的团队啊，他们才来了。哇，第二天他的主任牧师就打电话，你在哪里啊？哇，吓了一跳，怎么打电话打不通啊？当然海外打不通啊。然后呢说赶快打跟我联络啊，结果第二天跟他联络，提心吊胆的联络啊，原来是别的事情，哎，有人戳他，这些都是黑暗的势力在戳啊，但不是他的事情，但要解释一番。那我想把圣战牧师能够推上去介绍一下吧，啊，我就跟他讲了，你稍微啊分享一点，做一个见证，你的见证是火辣辣的，如何被车子压了上面还活的，40岁的时候如何被捅了4刀，啊，现在那么健壮啊，想这个那么美好的见证跟大家东京分享啊，结果呢那天临上去以前，那天我还是说，哎，还是暂时还是不要上去好了，万一高清的这个全网上了网，国内他的牧师他的其他人看到，哎，他怎么在这儿上，在东京上学了，恐怕有很多的麻烦。我的学生很多，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学生来了，到时候就哎，我也要来，大家都要来了啊。不过感谢神， 让你们亲眼看到牧师师母这些年来的辛劳，进出武汉，进出福州、上海、北京，啊，看到那些成果，一个成果啊，从福州来祥林，我们多年以前每次我到飞机场，他来接我们，然后到他的礼拜六的聚会，上千人的青年的在那，我们训练出来的他的老婆，她是阳光女婿嘛，啊，小红兵就在那边蹦啊跳啊，这些带敬拜，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乐于参与，乐于投入祷告，今天神把他们差派过来，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们，我相信神时候到了，会有更多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奇妙的恩典展现在东京啊，这些还有很棒的那些传道人牧师们啊，我们也在祷告设想哪一天也把他们弄出来，不得了啊，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接着祷告捆绑了那些黑暗的势力，不至于发酵啊，发酵发酵不至于，那么及时的都应付好了啊，我们都有神的恩典啊，我们总算把它办成了。那今天我们大家好好的休息，属灵上重新发足装备，千万不要灰心丧胆，你们反而要加紧的祷告啊，祷告祷告，成立微信的小群。哎，我给你们挑战，我不勉强的，但是你们挑战试试看，试上三个月两个月，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我知道不容易，找你的好朋友两三个人来，我们约好了，我们就一起从约翰福音开始读，一章章读完了以后分享一下，做个祷告，一刻钟到半个小时，不要长，你这样投入，我相信你们的家族要翻转过来，你的家人要一个一个归信主耶稣的名下。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过去爱主的神的儿女们没有例外，都是读经祷告上面投入参与最基本的功夫，往这边参与，然后神就让他们经历到丰盛的恩典。一个丰盛的生命不在乎我们财富有多少，一个丰盛的生命乃是看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有多少，我们是不是流露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温柔谦卑忠心良善尽心竭力把神摆第一，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可以预备好了被神大大的使用。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第21章。我们知道这个信息大家都很熟悉的啊。今年初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如何复活以后三次的显现。但是我今天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我们打开了以后，我们一起来。我们诵读啊，诵读第21章，把它读完这个25节。好，我们一起来。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纳人拿勒叶，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撇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 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所以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说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我来到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的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来了。好，我们把这个最后一节把它诵读三遍，或把它背下来。好，我们一起来。约翰福音第21章25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翰福音21章25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来。约翰福音21章25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这世界也容不下来了。我在欧洲读神学啊，神学院里的书一进去图书馆我吓了一跳，然后跑到这个美国去继续读的时候，哇，汗流冲动，有几百年前，有1000年前的作家，有1000多年前的神学家所记载下来的，都写耶稣基督的事情，你没有办法一一浏览。每次要写论文的时候，参考书一大堆，光是以赛亚书一大堆，我只能选几个拍到几本书啊，书呀，七八本书这样子。那这些有关耶稣的事迹不得了，在每一个时代，在不同的地方，都在那有人举一生的经历在书写有关耶稣的故事。这句话也许是很戏剧化的，很 exaggerated 的把它说出来了，说哈，如果把他的书全部写下来的话，那么整个的世界都容不下了。那这个是讲到说耶稣还有好多好多的事迹是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好多的事情不是这些作家所能写到的，有关耶稣的他的神性的光辉，他的大爱，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怜悯， 他的圣洁，他的审判，他的计划，永恒的计划，有关末日的审判，有关你我将来永恒里头要得到的荣耀奖赏，这一些已经在这本圣经里头很具体的把它描写下来了。而且我每次读，我们每次去看，我会带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极大的激励。但是很奇怪的，我们要亲近这本书，但是不容易。亲近的时候看不懂，亲近的时候呢，却好像眼睛蒙了，耳朵蒙了，不能够明白。今天我告诉你，魔鬼不喜欢我们来读圣经，魔鬼不喜欢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反而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一点以后，我们应该下定决心，好好的把时间分别出来，好好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好好的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耶稣亲口这样说的，在他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里头，那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从认识知道神和耶稣，你就会有永生。这个认识不是说一般的知道名字而已，乃是全然的相信接受明白过来的人。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圣灵而生的，进入重生，进入神的国度的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先后的秩序把它拿捏得好。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先后轻重把握了，我们就会有丰盛的生命，我们就会有美好的生活，我们就会经历到从得胜到得胜，恩典到恩典，神许多的奇妙的恩典，我们就不再在那里劳苦叹息忧虑烦愁，哎呀我的进账怎么那么少，哎呀我的工作很危险，哎呀我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小孩子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个都是其次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想要这一切他都要加给你，你相信吗？凭着相信的，凭着信心把握先后的秩序，神要提升你，提升你，一步步提升你，然后你读了圣经照着去行的，那就你的信心就不断增长，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你的爱经历神的爱，你的爱心神的爱在你的身上，旁边的人会被你的爱你的恩典所吸引，来亲近你，亲近你。那今天我们短短的这一章，这一章我们就好多的功课可以学到，我没有办法，不是写了七条啊，在我们的周报上有这个七条。那么在那个这些事以后，二十一章约翰常常用这个手笔次日，第二天，再次日他时间的形容词是用这种方式。那这些事以后发生这件事情以后，他常用这个词语来解释说，嘿，前面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复活了，活了显现，然后一次两次三次的显现，这些发生的事情以后还一再的出现。那么这个第二十一章在这里讲到说，是第十四节讲的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光是他的使徒门徒们，以马忤斯或者其他的玛利亚这个坟墓墓园里头那些是不算的，有三次的宝贵的功课，耶稣基督专门对他的使徒们门徒们所预备的第三次的显现，一定有非常宝贵的功课，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巴不得神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界，能够学到这些以后，能够好好的为主而活。在这儿我们这些事情以后，你看到这些列下来有几个人物，七个人物，这里彼得西门彼得我们很熟悉的，然后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大家应该还记得多马在前面还是多疑的，怀疑的，礼全的，不做礼拜的，三次的显现 都是在主日的时候复活的那一天啊。然后呢隔了八天第二个主日888，然后呢第三个主日显现在不同的场合，两个在耶路撒冷，一个呢这个呢是在加利利海边，加利利是一个湖啊，他们称为加利利海，因为蛮大的蛮深的啊，而且呢这个有的时候会突然的风浪哦，产生狂风波浪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加利利，因为四面都是山围绕的，里头那个湖是很深的，看像海一样的。那么在这儿呢，这个多马不再离群了，紧紧的他相信了耶稣以后啊，那么紧紧的跟从的门徒们在一起，在等候神啊，等候神的吩咐。然后还有谁呢？迦拿人拿但业，拿但业是一个学者啊。那个拿但业曾经在第一章里头让我们看到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那他耶稣称赞他是一个诚实的君子，是一个学者啊。然后呢拿但业当天他立刻就是你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不得了，他马上认同知道称颂耶稣，你跟其他人不一样，你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耶稣很称许他，嘿，你这样就相信的话，那么你会看到天使啊，天梯上去下来，有好多的天上的事情会容许你投入参与。我们是不是认识了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如果认识这一点的话，够我们一辈子享用不尽。神的儿子，他能够供应你一切所需所求的。那么拿但业以外呢，还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啊，这个约翰作家，还有他的哥哥雅各。雅各是第一个殉道者。那么雅各、约翰呢，曾经西皮泰的儿子，这个妈妈都爱两个儿子啊。这个妈妈来到耶稣的面前，还记得曾经跟耶稣请求说，哇，你得国的时候可不可以把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哇，这个宝座，哇，不得了，那种我的儿子望着能够成为一个君王的位分，不得了的一个。那么这个是两个儿子雅各、约翰，还有另外两个门徒，另外两个门徒呢可能就是安德烈，彼得安德烈嘛，他们两兄弟嘛。那么安德烈他的弟弟，这可能是另外一个腓力，因为腓力是拿但业的好朋友，是有七君子在那等候神，其他人我们不知道在哪儿，但是这七个人，十二个门徒呢，这七个人一个已经出卖了耶稣，犹大死去了，十一个人呢还有其他的四个人在哪里呢不知道，但是七个人他们在等候神的时候，那么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在那天跟他们显现。可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场景啊，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哇，这个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彼得不再是像以前的血气的彼得，血气的彼得，嘿，我们去打鱼啊，我们要吃了 啊，我们的家人有需要，我们打鱼好卖，还做什么？他会讲一大堆说啊，我们去吧，强迫人家去。他现在不是，彼得经过了否认主三次以后，他的个性全然改变了，他谦卑下来了，他说我要去打鱼。其实每一个人都想，嘿，我们家人都要吃喝，我们是渔夫，我们应该去打鱼的。但是我们看到非常美丽的美好的一个图画，他说其他人六个人异口同声的说，我们也要去打鱼，我们就与你一同去打鱼吧。啊，今天我们看在这儿看到一个不同的角色啊，第一个就是彼得，彼得他是一个领袖，一个领袖不勉强人，属灵的领袖谦卑柔和，鼓励人家参与参与，我们都有自由意志，勉强没有意思，勉强不能持久，甘心乐意的服侍神。那么彼得说，我打鱼去，单数的 不是我们要去，我要去打鱼去啊。他们立刻回着，我们也要打鱼，但是呢我们个人都要打，但我们也与你一同去，一种同心合意的跟进。今天我们，我告诉你，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成为领袖，你要在家中做领袖，做爸爸的，做妈妈的，孩子们的领导啊！你如果不是属灵的领袖，你的孩子们没有方向。如果你们不爱主，你们的孩子们可能也不爱主。如果你们没有好好的从小带领他们在教会里头认识神、敬畏神、爱神、走神的道路，恐怕到最后你会失去宝贵的产业。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是一个宝贵的图画，我们也跟着你去，要做领袖，有人一呼吁啊，立刻有人跟从。今天我们很多很多的啊弟兄姐妹们都想做领袖啊，教会里头慢慢的知道了，可是没有人跟从，没有人跟从。换言说，一个领袖啊，他必须要有一些人来跟从。如果没有人跟从，表示你是一个人，你一个人做领袖算不得领袖。在这里呢，有六个人跟从彼得，跟着去了，我们也跟你一同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做了榜样，他来了呼召的十二个人啊，一个背叛了他，然后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领袖的一个品格。我们每一个人想要做好牧人的，要替人设想，要多走一里路，要多做一点，多付出一点，这是我们做属灵的领袖，要得到神的赏赐的属灵的领袖必要有的认识。所以在这儿呢，马上的七个人，然后呢，同心合一的去打鱼去了。是什么时间呢？是晚上的时间，鱼儿很多，晚上打鱼啊。渔夫会告诉你们哪里头很有经验，他们都知道，哎，我们当然肯定会打到鱼的啊。他们啊去了，左边右边深的浅的地方到处去绕了一大圈，没有一条鱼啊。有一个有我曾经听过这个传道人这样讲，哇，他们打鱼去了，他们没有好好的跟从神啊，走自己的世界的道路去。我觉得很不公平的一个论断批评。他们要生活，他们等候的时候还没有到五旬节，还没有圣灵的指派出去传福音，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必须要等到天上来的能力，不是靠的血气。他们要生活，所以很自然他们会去打鱼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喜欢论断批评不需要，我们的批评论断恐怕往往是错误的。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看不清楚前后左右上面下面都不清，只有神最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论断。我觉得不需要说，嘿，因着他们没有走神的道路，走自己的世界的道路，所以一无所获，不是的。同样的，我们今天东京庆典也不是一无所获，魔鬼会跟你讲，你看你劳苦了两个多月，怎么只有这个寥寥无几的人来呢？怎么你付出了那么代价，成果那么少呢？这个世界人都会这样子去看结果，但是凭着信心，我们不是的，属灵的人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属灵的空气，神的荣耀同在。我们知道细水流长，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我们会越做越大，会看到成果。为什么呢？下面就是一个答案。那么一无所获，至少他们有很好的一个团队，没有彼此怨怼埋怨，彼得都是你害的，你怎么要去打鱼去呢？没有，比如说，哎，我没有叫你来，我说我要去是你们跟着我来的啊。你知道这个场景，这个同样的这个深海打鱼去，另外一个例子是，你打开路加福音，我想我学了很多宝贵的功课啊。在路加福音第五章 请打开路加福音第五章，在这里呢，耶稣站在第一节，格尼勒斯舍勒福就是加利利海啊，加利利湖另外一个名字，提比利斯也是他的名字。那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啊。清晨的时候，耶稣来到海边传道，因为他是斜坡很厉害，山啊中间镶着的一个那个加利利湖，所以斜坡上很多人来拥挤耶稣。耶稣走在海边，加利利海边，然后呢，来到了两只船停靠的船湾的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也许西门在那边打瞌睡啊，一个晚上他都没有收到任何的鱼获啊，在那边补一个睡眠吧，打一个盹嘛。没有想到一大群人跟着耶稣来了，他打一看，哇，耶稣啊，他也就要打起精神来啊。那耶稣就跟人彼得，我可不可以用你的船啊？然后他说请，然后就在那船上向着斜坡上的那些啊群众开始传讲啊，撒种的比喻。讲完了以后呢，你看到没有？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不会让我们徒然无功的，或早或迟，他都要祝福我们的。阿门。他借了彼得的船啊，船代表的他的事业。今天你们的事业放在一边，请假了来服侍神，或者你们的学业放在一边，来投入参与祷告，那这些神都纪念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讲完了，对西门说：“嘿，你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你看这是西门怎么表达。西门彼得说：“嘿，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的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啊，这里分两段话，这有一段时间的隔离。他说主耶稣，你知道吗？我怎么才一个晚上啊打鱼啊？我是渔夫啊，你是谁啊？拉比，你是谁啊？还要教导我们鱼术啊，去捕鱼的方法。但是呢，他勉强，他有埋怨，他勉强，勉强下来了。好吧，就照你说的，他说要到水深的地方啊，他就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然后一下网打鱼，哇哦！不得了，玩了好多，险些破裂，太多鱼了。然后他招呼那只另外一只船上的同伴，哎，约翰来帮助我。另外一船就过来了，然后过来好不容易他们把他渔网拉到岸上去以后，我们看西门彼得怎么说。看见那么多鱼，立刻匍匐在耶稣的脚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请你离开。什么意思？就是我不配的人。我刚刚还埋怨你，我刚刚还轻视你，我还刚才觉得你要折腾我啊，我好累哦。我刚刚还坐在那儿，你就在那儿吵我清梦啊，有好多的埋怨。弟兄姐妹们，服侍神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埋怨？神都知道的。那彼得立刻他跪在耶稣的面前求饶认罪，主啊，离开我，我是不配的人，我是有罪的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比任何的渔夫还要高明。耶稣是你们事业的主啊，神可以帮助你。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啊，那两兄弟两人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网了好多的鱼。那么这个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不知道是耶稣。我们回到第五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 啊，这个大概离岸边100公尺左右，天刚亮还不太清楚，他们认不出是耶稣，那么也他就在岸上，嘿，小子们呐、啊，有没有得吃的？那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说，有没有得到鱼啊？有没有肉啊？有不同的翻译版本啊。那么他们知道，哎，也许来要鱼的，要买鱼的人来了，没有啊。耶稣第六节，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去。啊，前面是开到水深的地方啊，跟彼得这样讲。那这人呢，你们把网撒在右边去，就必得着。啊，这次呢，他们没有埋怨。他们立刻顺服啊，就撒下网去，哇，居然拉不上来了，那么多的网，那么多的鱼，网了好多的鱼，那个他们已经有前面的经验了。约翰很敏感，约翰说啊，是主，肯定是主。还记得吗？彼得当年在岸边的时候，叫我们开了水深的地方，我们还不太愿意去，这次肯定是主。彼得一听是主，哇，马上披上衣服，他是赤裸上身的，披上外衣，立刻跳到水里的，然后游上耶稣那儿去。然后呢，好不容易把船弄上来了，他们发现，那么耶稣他关心他们有没有得吃。耶稣关心我们的生命的光景，生活的需要。哇哦！弟兄姐妹们，你有什么需要？你现在的是怎么样的光景？有人失业啊，有人考不上大学，大学院，那这些都是问题，不错，是问题。可是神都知道，神能供应我们，神关心你，神愿意帮助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信心。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了耶稣给他们的关心啊，这是第三次显现关心他们的生活的需要，关心他们的生命的光景。我想今天如果耶稣在这儿，肯定的，他爱你，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关心我们，他必然为我们开一条亨通的道路，帮助我们不会有缺乏，只要我们听他的声音，照着他的话语听命，听命，听他的，听从他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语。圣经的应许有3000重要的应许，每一个应许我们站在耶稣的应许上祷告祈求，他可以供应我们方方面面的需要。弟兄姐妹们，相信神的大爱，他关心你，他爱你，不要放弃，加油！神带你到今天这个地步，你继续的、继续的寻求神的恩典，继续把你的学位拿到，继续把你的工作做好来，继续把你的孩子管教好来，继续的仰望神，继续的盼望神会给你一个美好的生活。继续的与神同行，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应有的态度，跟他去。那就在那个呢，在那个时候呢，在小船上，他们过来了以后，网鱼过来，他们发现了耶稣啊，那里已经预备好炭火，上面还有鱼，又有饼，就是面包啊。看到没有？我不知道耶稣从哪来的，或哪儿买来的。为他们预备了面包，饼就是面包啊，以色列人的面包，为了他们预备了干鱼，而且呢有火在烤啊。那么还不够，耶稣说，哎，彼得，你去把那刚刚打来的新鲜的鱼啊再拿过来，这是真实的，不要像做梦一样的。有多少条你算一算，153条鱼，哇，153条代表的是什么？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有文，但那个字母号都有代号 ，ABCD 这些都有它的数字号码的代号啊。那153代号加在一起，就是你是我的主，我的神，就是153条 肯定就是确定是我是主你的神。另外我是信实的啊，原来的字义应该是他是信实的，也是153这个数字，他能够供应你的需要，他是啊，他们供应得到供应也是153，不是154，不是152，153条，而且是大于大于。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情境啊，在这儿我们看到那个海边的场景里头一无所获，哇，心里低沉，哎呀，如果睡觉多好啊，哎，一个晚上徒劳无功啊，我们可能会这样埋怨啊啊，如果这样，如果那样。但是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复活篇，我们打开来看了那句话，就会带来很大的安慰啊。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耶稣也这样说，那么如果你给了一杯水给他小子的最小的一个都会有奖赏，更何况我们付出那么多的代价，更何况我们付出那么多时间体力金钱奉献，那么肯定的会有很大的代价。第哥林多前书15章最后两节，57节58节，我们一起来读。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啊。感谢主，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东京七连感谢主，你们感谢主，东京七连办成了，感谢主，是一个馨香的祭献给神，感谢主，我投入了祷告，感谢主，我投入了奉献金钱，感谢主，我投入参与服事，哈利路亚，不是一无所获，不是徒劳无功，感谢神，凭着信心。然后我们感谢神，下一次我们听神的声音，时候到的时候，嘣，153条大鱼，阿们，就出现了，哈利路亚。哦，弟兄姐妹们，魔鬼最会欺负我们神的儿女的，就是欺骗我们。嘿，你看你们弄了2-3个月什么样的成果嘛，累得不得了，你看又碰到这个爆胎，又碰到这个问题，又有好多的埋怨，又有这些事情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No， 堵住破口，今天这个网是我们要着重的，微信网，这个微信网是祷告的网，灵还有神的话语，把它编织起来一个坚强的网，我们预备好的一个坚强的网，我可以网到好多的鱼，不会漏掉，不会破裂。弟兄姐妹们，加油，让我们学到了神那来的启示，微信的网啊，是捕鱼的网的第一步，接着祷告真理，我相信神可以大大的祝福我们，我们预备好了，神会给我们大鱼，153条大鱼，我们会认识清楚你是主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信实的神，阿们。好，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那这153条大鱼啊，这个我们在中国大陆常常经历神的恩典，我记得啊就是光是中南神学院，我们进行出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在武汉中南神学院啊，武汉有好多名胜古迹，我们都没有时间去看。我们一进去就是到那儿去啊，到神学院去帮忙，就叫有一次我们刚刚一个团队啊，张长老的夫人啊 Miriam 去带了几个都是国际知名的甚至国际知名的音乐家，都提供了最好的服饰，那么几个人坐了2部计程车，一上车我忘记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要到学校里去教书，白天一天都训练培训，晚上我们布道啊，我们讲到布道，然后那天呢才上了车，进车叫了，上了车开了，王院长打电话来了， 今天你们不要来神学院。我们知道为什么不要来呢？他说有人在这儿，有人在那儿等的。那怎么办呢？警车也叫了，开了，我就说好，我们到武汉大学去祷告去。我们就哇就开了武汉大学，听说武汉大学很漂亮，我们就去吧，去祷告去。我们着重在华东理工大学，在那么举手祷告，就到武汉大学祷告。然后我们就去绕了，果然很漂亮，自行车绕绕绕，从前门啊，你们去过的大概是一直绕到最后后门，东湖旁边啊，后门就是一个马路，马路过了马路就是东湖啊。那到了后门，我们就把车子打发掉了，然后呢，我们就下去了。下去的东湖那边有一个延伸的台子啊，台子。啊，那么出去很多人在游泳啊，我们就过去走走走到最远的，我们到有大概有二三十公尺远的地方，一个很大的一个休息台子，那游累了可以爬到上面去休息。那我们就在那儿，我们知道不可以公开布道啊，这是国内的一个宗教局定规的，不可以的政策。那我们却忍不住啊，那么多的大学生在游泳在那儿啊，还了我。那我们的音乐家就开始弹琴了，哇，弹弹弹，一弹的话不得了，他们就爬上来了。不但如此，我们教了一两条歌以后，连后门那边就有宿舍，就有人听到声音跑下来。那时候是1994年，那个时候到处都黑压压的，没有娱乐的，所以一听到有琴声立刻吸引过来。然后呢，来了以后呢，游泳的人也爬上来了，大概四五十个人嘛，啊，就那边小小的地方就听我们就这个一唱歌，然后我就忍不住了就讲到了啊，讲完到了以后，那都会有冒险的，这个是必要的时候要圣灵的引导带领啊，我们的团队，我们阳光的宣教团队，大概两个人就跟着去啊，现在到加拿大的移民到加拿大的王雨欣，我们也。那么就在那儿，我们啊讲了一堂道，然后讲完了，我要发出呼吁要信耶稣的时候，突然一个大卡车来了，军车，一个个跳下来军人。我是很震惊的人，胆子蛮大的。一看一下，哇，他还没走过来，还有一段距离。我说赶快我们来祷告，跟我讲一句话，你们讲一句话，信主的，你们都要信耶稣，他们都要信的。我就讲完了。在祷告以前，我跟王雨欣讲，王雨欣那边有一个船呢、啊你跟他定下来，我们就划到对面去，他抓不到我们，好幼稚。他就定了，定了以后呢，我想祷告完就跳船呢，他就过去跳到船上去。就在这个时候呢，祷告完阿门阿门，然后解释一下，我们晚上在中南神学院还有布道会里面过来是民主路几号来啊，然后呢，看着那个军人就排了。就走过来，因为很窄嘛，重烈的就走进来。哎呀，走走走！我的阿门一看，那个队长就在大概十公尺左右，还是不到十公尺的地方就站定了，一直瞪着我，看着我，然后手上拿了一个哨子，是不是要吹一个哨就扑过来抓我们，还是怎么样？我心里想，大概有人报案报了呢，报告了啊，那么他们才会来，哪有那么巧的？那就是那么巧。结果呢，我瞪着他，我就瞪着他，他也瞪着我，瞪着他不好意思回过头去，呵呵我赢了，呵呵然后他打着哨子咻一吹一下，你猜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们没有上来抓我们，他们每一个人都跳到湖里头去了，被打倒了。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是为了毛泽东纪念毛泽东。横跨长江，每天在那边练习游泳，魔鬼就会这样在控告你。嘿，你这一下惨了，这一下把你抓了啊！当他们我看到他们跳下去以后，哎呀，那种喜乐，然后呢，从容融融的教他们哦，要来做礼拜要怎么，然后呢，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团队就上那个小船，然后往对面的摩山是什么摩山？什么山啊？现在今天没有武汉。哎，那个是反正那边一个梅花园很漂亮的地方去，往那边去，然后到那边去，那经过那个东湖很大的、很深的水，经过了那个很大的一块， 有一我看到一群鱼过来，一群鱼过去，哇，看得清清楚楚，一大群的这样游过来游过去，我看到我好惊讶。然后呢，我们船从那边过去，圣灵就跟我讲，你来中国，我就把一群一群的盐归给你。哇，那种兴奋呢，在中国就是这样，一讲到就有好多人信耶稣，一群一群一群这个。然后呢，到了对岸以后，哦，到摩山，有那摩山，那个摩山的地方，我们一上去，看到有几个硕士生在那里观光的，我们又在来信耶稣，摩佛又在弹琴起来，又带着他们四个人信耶稣。哇，然后我们坐巴士回去，在巴士上都黑压压的，那么我们坐到最后就弹琴，前面的学生都跑过来跟着我们聊，我说你们来做礼拜，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也许会遇到一无所获，碰到难处是不容易，但是是最好的装备，信心的装备。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如果有，神预备好了，神会大大的祝福我们，使用我们，我们会认识他是主，我们的神。 Amen。 那还有一个呢，最后一个的就是你爱我吗，这句话啊，我们是不是爱神？我们可以反过来问，我们真的爱神吗？我们是毫无条件的爱神吗？这个爱是毫无条件的 agape love， 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操练毫无条件的爱。不要谈条，不要跟耶稣谈条件，毫无条件的爱。当神要你做什么，我有一份，不要谈条件。那这是我们很多人说，哎，牧师，我可以住我们家，我们的团队那么多人，有点担心住的地方这些，为了减少经费啊，我们住神学院，哇，很便宜，一个人1000块钱啊，感谢主啊。那么有人说啊，住我们家去啊，那么我们也好啊啊啊。周浩常说住他家去，后来他生病了，我不敢他碰过去。哎，住这反好，神都有美意。住这儿呢，一博他们可以神学生嘛，他是牧师嘛，那就这样可以彼此交通，彼此学习观摩啊，彼此建造，然后呢我们集体行动也比较方便啊。神安排的最好的，那建小呢，他那个民宿里头接待的上海帮的啊，那么上海那个5个人就住他家，一起进进出出。我们看到好多弟兄姐妹们啊，到接机的啊，我都跑了3趟还是4趟飞机场啊，这些呢，那么包括我的儿子那一趟了啊，那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哇哦，神就是那么丰富，神的恩典就是那么大，让我们好好的跟从耶稣。如果我们知道先后照着去做的人，从今以后跟神说，主，我肯定爱你，因为你爱，先爱了我，我一定要跟从，神一定要使用你们。像神跟彼得说，你牧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老羊， sheep 是大大小小的羊圈啊， lamb 是小羊的，这第一个是牧养我的小羊，刚刚信主的小羊，那很辛苦的，不容易的，我们教会大部分的小羊啊，牧养我的羊群，然后最后牧养我的小羊。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喜乐就是能够被神使用。如果要做到的话，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你不要看别人，你不要看别人，你不要批评论断起来， 你自己是不是爱神，你来跟从我，专一的跟从我，我要使用你，我要大大的使用你。这就是今天我们东京青年还有借着这一章我们可以学到的宝贵的功课。 Amen。 那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你要我们学习你的样式，你内里柔和谦卑，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够柔和谦卑，能够接纳其他的人，旁边的人，能够接纳那些 你不喜欢的人，我恳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天父上帝，我们也谢谢你，你交托给我们的工作，我们都愿意说，主啊，我们在这儿，我们愿意尽心尽意的来服侍你的名，忠心职守，良善去服侍你，接着服侍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愿主继续来恩待祝福我们这不同的团队，让他们所带给我们在这儿的冲击、祷告所看到的，也带着负担回到他们的家乡，回到福州、上海、河南，也为日本开始祷告。天父们，谢谢你，愿主加倍又加倍的恩典来祝福他们，感谢主，也谢谢你主，让我们能够投入参与您的圣工，继续引导带领下一次的东京庆典。主啊，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把我们的圣诞节仰望在你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的好，能够看到一些人归信主耶稣的名下，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营会上有许多人愿意去，生命得到转换。天父啊，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